啊，前面要聊什么都被我们聊光了。
啊、前面
好，
刚刚
的
都不能聊、啊、
都在刚才。
刚刚不能聊，刚刚不能录音。你可以先念那个我们最新的 Apple Podcast 的留言，
那个进去再念好了。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什么时候开学？
下礼拜，
下下礼拜九月底，
九月初。九月十一号，
下下礼拜九月十一不算九月初吧？
欸、
算九月中、
啊。对啊，现在还没有过。可是如果礼拜天算第一天的话，是下礼拜了。
怎么这么早开学啊？
不是差不多吗？不然呢？
我们以前是几号开学？我一直以为是九月底耶、欸，不是吗？
最好是九月底还是什么？多久没上学了？
九月底吗？出国之后可能都是九月底，所以我就记不得出国之前我们台湾学制是什么时候开学。
Okay.
我记得比高中晚，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上大学好爽哦，多放几天这样。
九月底，高中生都快要考第一次段考了。
高中生我记得以前小时候都什么九月一号之类的。
对啊，九月一号、啊，
九月
三次段考嘛，一个多月考一次啊。
那诶，那你这学期要教几门课？
我要教三门诶。
哇，好多哦哇。
八到九学分，
八到九学分，那这样的话，你一个礼拜可能每天都要上课诶。
一二三六 啊，
还有上礼拜六的、哦，这什么在职班吗？
在职班啊，我都
哦，
那个时候我还在台积电，我就先接这个了。然后后来离职之后，他们才塞必修给我，所以就越塞越多。
哦，都同一个学校？
对啊，同一个学校。
听众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学校、啊，要公布吗？不用，
不用啊，没关系。
要去旁听，
一堆人说来旁听吗？啊，之后
一堆人要旁听。
而且我跟你讲，我不然邀请太多企业了，到时候我开放名额来旁听好了。
什么意思啊？跟企业的关系是什么？
安排太多企业演讲了，我现在安排快要到四个了。
然后你自己都不用上课，这样每天听人家演
讲。我怕被这样讲，所以我现在在想怎么办。
啊，我不是跟你说要帮我弄一个位置吗？
干，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回来？
我要帮我弄一个小时的演讲啊！我要那个班上妹最多的那一班。
傻眼。
好，可以讲自然。欢迎加入布朗运动，我是达特义，
我是实验室，讲错了，我是史达克实验室嘉豪，
我是实验室是新西兰那一集吧。我们以前真的有用过这个代号。今天还有一位来宾，我们欢迎巧克力。
Hello， 我是巧言巧语的巧克力。
巧克力本来是被抓来代班，后来需要代班的那个主题好像不需要了。但我们还是维持原本的 schedule， 找巧克力来做布朗运动。然后还是这一集叫做布朗尼运动，因为巧克力暂时变布朗尼。
那你的标题要怎么打？
我标题是什么？伪布朗尼运动，这样
让观众会一直搞混。哎、欸，观众都很照实帮我们打伪布朗运动、欸。
对，我不知道听众知不知道这两个差别，因为我们两个在讲差别的那一集，后来音档被 Audacity 吃掉了，变我自己单口，就没有提到这件事。
应该不知道。
那差别在哪里？你要不要再讲一次？
差别就是布朗运动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随机性，就是我们只给一个起始点，但是伪布朗运动也是用讨论的方式，可是会一直围绕在一个原本设定好的主题。那但我们也是没蕊过，就中间还是可以发散，可是还是会再发散回来，就是还是回到中心主题这样，这是差别。然后嘉豪就问我说：“这有差吗？为什么一定要加一个字？”我说：“这很重要，这个是不能违背原本我们设立布朗运动的精神。如果大家有听我们前几集布朗运动，就布朗运动一二三之类的，真的是完完全全随机发散，不知道在聊三小这样。我还蛮怀念那个时期聊的内容，所以说明今天布朗尼运动就是走这样的形式。
之前你们上我节目 EP 一百的时候，就是真布朗尼运动，
真布朗尼运动，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蕊啊，
我们布朗运动都没蕊啊。上次阿康来就说什么，哎、嘉豪你怎么都没有先跟我蕊过？”先告诉我问题是问什么，因为他一进来第一个问题就还蛮难回答的。
对，因为我们抛的问题都有点难，都需要思考。
对，因为我们想要收到第一时间最直觉的回答，不给你政治正确的空间。对，因为我们那天也是先念了一个留言嘛，然后后来我们那集有说我们来找一集来念留言，好，不过就不要是这一集，可是我们这一集还是来念一个最新的留言，交给嘉豪、
哦、我讲是不是？
那其实留言是写给你的啊，但奇怪他在我这边写给你、
欸、上次我帮你念，你这次应该帮我念、
哦、我帮你念，我把它打开。这个留言非常的诡异，然后我把它打开。这留言来自于 WN 星号 N 哦，这不知道什么奇怪的代号，在8月30号的时候在 Apple Podcast 上面，他在知识频道达特嘴第五号的留言说，大推史塔克实验室，帮补嘉豪五星好评，真的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我现在跟异性出去都跟对方说我在听史塔克实验室，感受到那崇拜的眼神、激动的情绪和躁动的内心， 我就知道今晚又要感谢嘉豪，嘉豪你对人家做了什么事。
这留言的听众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说跟异性出去哦。对，有可能是男生，有可能女生，啊，我不知道。嘉豪你就说你最近做了什么事，啊，我们来判断。
我最近没做什么事啊，我只是在你的节目上一直在靠北复评而已啊。
那为什么他约会要感谢你？
他不是说他去约会的时候都在讲史塔克实验室吗？
哦，oh, 你说他约会跟约会对象出去，因为讲史塔克实验室，所以成功的有下一趴，成功约到了，所以要感谢你。
这个连我都很好奇，
这怎么办到的？自己都约不到，
这怎么办到的？
是你自己要跟自己学习的意思
哦。Oh, 你说节目上讲一套，
我也推给我的，
然后自己做一套，
会不会是你约会的时候其实讲的话题跟你节目中完全没有关联？
从来没有关联过。
节目中的样貌跟私下是两个样子，
所以你以后约会要讲你节目的
内容，然后听众学习了你节目上的样子。
我觉得布朗运动上就是我原本的样子啊。
那听众是因为听了布朗运动所以觉得很有帮助吗？
听布朗运动会很有帮助吗？会触发大家思考。
他说的是哪一集啊？
他可能每集都有听吧。
没有。
而且我发觉啊，哦，他用非常优质的节目，好像听众留言都会用优质，欸，优，我记得我单口的时候也是说优质，有看好几个留言
要表达比较年轻的感觉，
都要讲都是花莲来的，
这好像是某个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用语。
嗯，那这是花莲人的用语吧？
为什么是花莲人？
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只要是花莲的同学啊，他们优质都会讲优质啊。
不会好不好，我教的小朋友他们也讲优质啊，
他
们连口语都给我讲优质。欸，我们小朋友连口语都这样跟我这样讲。
口语是什么意
思？就是某个时期啊，就是用说话不是打字的他也会讲优质，
优质，对，他会说你非常优质。
原本是花莲来的，然后后来发扬光大到全省了，大家从小都讲优质。
为什么一定是花莲啦？
因为
很真实，
以我自己为世界中心，我一看听到就是花莲。
好，随便。
不是，因为我听到的我这个年代的只有花莲人会这样讲。
好好 好, 好 OK，
然后以这个年龄做分水岭，然后后来慢慢的传递出去。好，今天发展点是什么啦？嘉豪，
我原本想要在我单口讲的，不过今天被嘴哥讲了，对，抢过来算了。
那，啊，你单口要讲这个是要讲什么？是要讲跟大数据有关系？
我单口前面会有一些闲聊嘛。啊，我上一次我每个月会有月报，我一开头就上个月我就讲说，欸，有台风，可是都没有进来。欸，这个月就进来了。
乌鸦嘴，
乌鸦嘴。而且我上次跟你录布朗运动的时候啊，我就说，欸，台风最近都没有进来，会不会我们一讲完之后就进来了，结果 还真的进来了呢，
都没放到假。
档案不见了。对，可惜那个档案不见了。
欸，今天你们有放假吗？
我们都不会放假，
台北不会放假。
哦，台北现在北北基都不会放假。
不是，是刚好这几次没有，
而且现在看起来还蛮风平浪静的。
对啊，我今天都不知道台风。欸，
有啊，我觉得风很大。
不是，我今天中午聚餐，然后我们定位那个餐厅呢非常客满，可是我今天11点到的时候就只有我们一桌，我还纳闷说奇怪，不是说很客满吗，怎么只有我们一桌，才知道说因为台风很多人取消。然后我说哈，有台风哦。
你们是吃饭店还是餐厅？
餐厅，可是那一家是蔬食的热炒店，在东区。
哦，嗯，好酷哦。
所以就是生意非常好。
欸，不过我记得上一次台风啊，就是有点从北部卷过去，那个应该是卡奴吧，风雨其实就蛮大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看电影，我去看芭比吧，电影院全部都爆满。
对啊，不是台风天各种东西
才爆满，就是看电影的时间。对
啊，看电影啊，唱歌啊，然后都爆满，不是吗？
而且它爆满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一天的百货公司都没开，然后电影院被公告只能开到五点。对，然后我就等朋友嘛，弄到我三四点才出去，我们才去看，赶最后一场。
有一天还台北没放假，桃园放假的时候也是啊，我学生在桃园嘛，说去电影院的路上就全部塞车。
哦，听你这样一讲突然想到，因为那个时候台北都爆满，所以很多人跑去桃园看电影。
这么想看电影哦。
因为看电影相对的不太会受风吹雨打影响啊。
可是你抵达电影院中间是危险的吧，假设有风的话。
开车就好啦，
开车才危险吧，
总比骑摩托车好吧。
对，骑摩托车更危险。哦，
你是跟摩托车比，我以为是跟捷运。
大众运输啦，大众运输比较安全。
欸，跟捷运也不一定哦，台中那个就有一个轻钢架掉下来。
对，说的也是。那你说最近都没有进来，所以很多人就po文说相信民进党一定有天气武器，你知道吗？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在交接了，因为赖清德要当选了。
哦，所以咧
他们把那个天气武器要交接给赖清德，他不会用，用一用，哎，干进来了。
哦，你说这次这个三小啦，你说现在赖清德在实习怎么操作天气武器，然后一个没操作好进来，
他在操控，他没熟悉。
讲到台风天和捷运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有没有可能坐捷运被淹死啊？
坐捷运被淹死哦，你肯定要在中国才会做到。
没有，我们以前也发生过好吗？ 只是那时候捷运停驶啊，没有，不像中国那个捷运还继续在开，
那怎么会淹死人？
对，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说以前台北捷运有淹水过，那个淹死人是去年郑州嘛，我去年看郑州水灾那个视频，那个画面我不知道真的假的，那捷运在开哦，啊里面在淹水已经淹到人家的膝盖了，捷运还可以继续跑，这真的厉害了我的国呢。
可是以前的台湾真的很多地方都淹水淹得很可怕，我自己小时候就经历过啊，那个时候我的学校好像淹到一层楼吧，
台北吗？
新北市，然后就是一楼就没有办法上课，所以我们是到校门口是踩着椅子，然后再踩着桌子直接到二楼去上课。
哇，还要上课哦，这么拼。
对，还要上课。那时候
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其实以前好像现在淹水都不用上课啊。对，可是那个时候淹水是要上课的。
你说淹水记得是哪一次台风吗？我们来讨论一下，从小时候到现在有没有哪个印象深刻的自己经历过台风天的状况？
没有欸，因为你看像我连今天有台风我都不知道。
所以重点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经历了台风，这样。
我只有吃泡面的时候才觉得有台风天，像我前几个台风都没有吃泡面，我都不觉得有台风。
那为什么台风要吃泡面？
就觉得好像外面风雨很大，然后在家里吃泡面，然后小时候不是会停电吗？再点一个蜡烛，你就觉得哇，台风天。那现在都没有经历这样的时期，都不觉得有台风。
这是什么台北人专有的仪式感吗？南投人在哭了。
好像现在就比较不会停电了，
不会停电，现在不太会停电。还有看区域啊，
小时候天灾都会耶。
像我们有一个 podcaster 好朋友就说，他家那边是不会停电的，东区原住民吗？
东正区的，
我也会这样讲。
不是你讲这个就奇怪了啊，这个台风天不停电，但是小动物会停电，奇怪。
小动物会停电是什么？
小动物会引发停电的现象。
台风不会，一个强台干不过区区一只小动物。
如果听不懂的人，包括巧克力现在可以查一下 Google 就停电，然后小动物就会看到了。
对，我知道。
我们没有在臭谁。
但如果要讲台风天印象深刻的，我觉得很温馨，然后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停电的时候很无聊嘛，所以我妈妈我爸爸那时候他们就会用手电筒照在墙上，
自己脸上，
不是照在墙上啦，就会做一些手指的投影，有没有？
哦，我小时候也会玩，
然后讲故事，就会讲故事这样子，
皮影戏，
对对对，可是是手指的，那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玩。
然后小朋友就想要更多台风吗？不用上课又有故事可以听。
对啊，台风不是大家期待都是因为这样吗？
大家会不会怀念这些台风啊？不是因为什么泡面或者是那些什么蜡烛或者仪式感，我们是怀念那种全家人一起聚在的时刻吧。
我跟你讲，台湾史上有一个很强的台风叫赫伯，他那个淹水把我爸工厂淹掉之后嘞，我就再也不期待台风了，因为那次全家人都去工厂帮忙打扫，非常的温馨。
我想到一个印象深刻的台风，可是那个时候那个台风是在台湾没有造成影响，好像几年前我有一个团队，我们都会到不同地方去演出，然后我们那个乐团呢，巧乐团，我们在澎湖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们去到澎湖的外岛就是七美，本来我们在七美只要待一个晚上，结果遇到台风，可是那个台风只有影响到风浪，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早上八点我们本来要打算要搭船要回澎湖本岛，就听到村长说今天你的船不开，这样
浪太大，
然后就想啊，对，就糟糕了，好，那一天就不能有行程，然后岛上也都没有任何的休闲哦，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放空，然后大家也不能上班，因为也没有办法回去，所以我们乐团四个人然后加上家属就大家就在那边放空，然后我们刚好是住在一个民宿，现在已经没有开了，它叫雏鸟，它是二手书店，然后也有房间，就是提供我们简单的住宿，我们就每天这样冲咖啡，然后看电影看书玩猫，然后看海看浪，后来连续四天都这样就觉得哇超级幸福的，很自在。所以我觉得台风天赋予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不用上班。
那你手机还有电吗？有讯号吗？
有啊，有手机，有电有讯号，只是我们连续四天的早上八点起床先听有没有村长讲什么广播，然后听到村长说今天的船没开，就哇太好了，继续睡觉。
强迫不用工作
好像蛮爽的。
对，强迫不用工作，然后在那里网络也不稳，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工作。
对，强制放假，
只可以让我们上网回个讯息，这样没有强到可以连线远端工作这样。
你们觉得如果现在放一天台风假，但是手机还有电脑网络全部断网，现代人会崩溃啊？
我觉得部分的人会吧，可是看人。
我可以啊， 我可以、
嗯、我可以，我觉得可以做很多不同事。
那你们有没有一些朋友你相信这件事发生他会崩溃的？
我觉得看年龄层耶、欸、现在小朋友可能会崩溃、
哦、因为我们是曾经生活在一个没有网络或者说网络没有影响我们生活这么大的年代，所以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说其实就回到我们小时候返璞归真。
还有生活重心，就是你的生活重心可以有没有网络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处理很多不用网络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备课啊，我还是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或阅读看书。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所有的交友或者他的工作休闲全部都在网络上，那没有网络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刚才想到啊，我们如果没有网络的时候还有很多家务事要做，做不都做不完这个没
差，顾小朋友
有小孩要顾小孩，有狗要顾狗，地板很脏要拖，很久没拖，书柜上面全部都灰尘要擦，搞台风天没办法上网，把这些很久没做的事做完。
我觉得没有网络还好，如果没网络又没电比较痛苦、
哦、连书都不能看晚上的时候整点蜡烛。
对啊，所以这时候真的要买那种可以接 USB 的，就是可以接行动电源的大台电扇。
哦，有这种电扇哦？
有，我家就有两台，我觉得真的很幸运耶。
太阳能手电筒，
不过台风有来的时候应该都算蛮凉的吧？
不一定啊，你没有遇过有焚风的时候、
哦、焚风加台风这么猛，那不是东部才会有吗？
东部有，可是有一次台北我印象深刻是通常台风都比较没那么热，可是那一次台风就蛮热的。
完全没印象，因为我家住在不会停电的地方，
大家都搬去跟你当邻居
有啦，小时候还是会停啦，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还是会停，三四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然后之后就再也没停过了，好像921之后就没什么停过了。
嗯，
对。
刚才巧克力分享说他被卡在澎湖吗？啊，嘉豪你有没有被卡在哪里的经验？台风天
我们两个不是差点被卡在兰屿吗？
那也很幸
福耶、欸、那个时候
是台风快来，然后我们很幸运的在台风来之前走、
啊、
对对
对啊
如果那一班没搭上的话我们要在那边多卡好几天，
对，我们就焗了
为什么会焗？
就在那边好几天，跟巧克力一样啊。
那为什么会焗？那时候不是暑假吗？
不是很好啊，很幸福欸、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
那会怎样？
那也没关系啊，
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而且你不是跟一个妹子相处得很爽？
狮子座吗？
而且在兰屿不用手机啊。
不是，兰屿不用手机没错，但是因为台风兰屿能玩的也都不能玩了。
对啊，能玩的都不能玩
可以看浪啊
看浪。
我们那时候在澎湖的时候真的就是妹一直看浪，然后就觉得很好玩，每一个浪都不一样欸
我不敢
欸，可是澎湖应该七美岛我没去过啊，应该还蛮多东西可以吃吧，虽然说现在可能已经没有马粪海胆可以吃。
没有，什么都没得吃，因为什么店都没有开。
哦，什么都没得吃，还是只能吃泡面？
不至于，因为很幸运的是我们住的地方的那个老板他很会煮，像我吃素嘛，他可以同样的几种食材、哦、变化出超多种的料理，每一餐都好好吃哦。
你吃素哦？你是吃哪一种素？
我吃蛋奶素，
不是海鲜素哦，可惜。
嗯，你很烦欸，
在盛产海鲜的圣地吃海鲜素很棒。
巧克力有听过海鲜素吗？
哦，我知道啊。
可是为什么会有海鲜素？
我也有朋友是海鲜素，他就是不想吃动物啊、哦、可是他可能觉得鱼还好，就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OK，
那吃海鲜素的人那个福岛核废水排出去之后他们是怎样的心情？是不是要从海鲜素变一般素？
其实就是看个人，因为他也不见得吃福岛那边的鱼啊、
欸、可是那个废水应该会
影响整个大自然。对
对，尤其是影响我们西太平洋这边。那我自己稍微调查一下结果是这样，当时日本东北311大地震导致了福岛地区停电，那停电没关系，核电厂会有备用发电机，但是嘞，海啸打上了福岛核电厂之后嘞，让这些柴油发电机顿时失去作用，也就是说整个核电厂断电。那核电厂的反应炉一般需要靠水来降温，断电之后没办法抽水，导致这个反应炉温度不断上升，温度只要上升气体就会膨胀，最后三号机的为主体抵抗不住压力炸裂，最后这些燃料棒啊也因为没办法降温，所以整个融化，甚至把反应炉的地板也融化掉，那一直往下坠一直往下坠。那东电的解决办法就是一直喷水，也没有别的方法，因为当时辐射外泄太严重，只能一直用长颈鹿喷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画面，有很多很高的那种有点像吊车，他把水管吊起来，然后一直往反应炉喷水。那这些水会直接接触到核燃料棒，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核废水，所以这个水会一直产生一直产生。那加上如果没记错的话，日本政府为了不让这些水渗到地下，他把它抽起来，然后包括有去抽下面的地下水，防止这些带有辐射物质的水跟着地下水蔓延到其他地方， 最近排放核废水的就是这些水。根据日本和 IAEA 的报告，这些废水会经过 ALPS， 中文叫做多种核去除设备，它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水里面含有的一些稀有带有放射性的元素把它过滤掉。那这些元素主要就是来自于核燃料棒，但是有两种东西它无法过滤。第一个就是氚，它是氢元素的同位素，它有一个质子和两个中子，剩下我就不讲了。反正它有放射性，而且它没办法被 ALPS 去除掉，但是它的半衰期大概是14年半，所以几十年过去它渐渐就会衰败掉。那另外一个是碳14，那这个其实比氚还更猛，因为它的半衰期是5730年。碳14可以融入蛋白质，会造成核酸受损，那细胞会死亡或者是突变。所以这次排放呢，主要 IAEA 的报告就是在针对氚这个东西。日本会把核废水里面氚的浓度下降到每公升1500贝克，1500贝克大家没有概念，它大概是世界卫生组织允许的饮用水中氚的浓度的1/7，也就是说世卫觉得饮用水中氚的浓度上限是比日本排的核废水中具有的氚还高7倍。那日本这批核废水会稀释100倍之后分30年排掉，这些核废水为每个人带来的辐射影响大概是 0.0000207毫西弗，西弗这个单位是辐射对于人类的有效剂量的一种单位，拍一次 X 光大概是 0.1 西弗。那日本人每年从自然环境中受到的辐射影响大概是 2.1 西弗，也就是说日本排这个核废水里面的氚对于人体的辐射影响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再来刚才提到这个比较可怕的碳14，报告说日本核废水排出来的碳14浓度比自然环境中碳14的浓度低50万倍，再加上氚和碳被吃到人体之后是可以排放出去的，它不会像其他也带有放射性的重金属会残留在人体内。所以简言之，这份 IAEA 报告它意思就是说日本排出来的核废水对于人类的辐射剂量影响是微乎其微，大概是这样。那重点就变成说，欸，你信不信 IAEA 的报告？那这份报告上面签字的专家，除了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西方国家之外呢，韩国和中国有派专家，他们也签字了。那另外就是你信不信日本这个核废水经过 LPS 处理过之后，其他具有放射性的元素像点129、190、137、欸，它真的被过滤掉。欸，我之前在 IG 办一个投票啊，就在问大家海产大家还吃吗，大概有40%人说欸继续吃没问题，然后有 4% 人 4% 仔哦，我绝对不吃，这个祖国善意太浓了，然后大概有一半人先观望，看别人吃了之后有没有回春，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吃。这选择真的很人类啊，但是我在想啊，你要等多久啊？这个真的有问题，也是什么10年20年之后？
没有吧？我觉得他们不会等太久啊，啊，他们不会马上死掉，他们就会吃了。
有等对没等、啊？
我觉得都是累积的啦。
对，
不过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跟我们同文层，所以想法跟我们比较接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台湾本来就很没有太反抗这件事情，跟其他国家相比。
你是说祖国的善意，不管是哪一个祖国，再加上美国阿爸跟我们吃美猪美牛，我们都吞。
他是日本哥哥
哦，日本哥哥啊，跟我们是同一个阿爸就对了。
韩国跟中国其实反弹很严重欸，
韩国之前有反弹，但我看到新闻不是说政府带头吃吗，然后告诉你这是安全的
哦。我记得他们的那个总统吧，总统套餐什么鬼的，就全部都是海鲜，然后跟示范跟大家说，欸，这个没事。可是中国就很扯啊，中国是从上到下全部都打击日本，然后那个什么辐射检测仪哦，还销售一空。
中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前面讲那个 IAEA 报告说氚和那个碳14，它那个浓度很低，比很多核电厂直接排出来的核废水还要低，尤其是比中国排出来还要低10倍。但中国人就说你把冰块放在塑胶袋里面帮自己的脚冰敷，那这个冰块后来融化掉的水跟那个你直接把脚泡到水里面去洗的那个洗脚水比，这个能相提并论吗？这个水没有泡过燃料棒差很多。其实他们就是不相信日本 LPS 可以把这些带有放射性的同位素把它清干净。而且我还看到一个讲法说，欸，你们这些专家包括日本专家欧美专家说什么福岛核电厂排出来的水可以直接喝，远低于饮用水标准嘛，那为什么日本不留着自己喝勒？这么好的东西干嘛要排到太平洋跟大家分享呢？自己留着吧。欸，这个逻辑好像也蛮有道理齁。不过我是觉得质疑可以啊，可是要有数据嘛。那中国媒体他超标多少倍他自己在那边写，他们也不管 IAEA 这份报告中国专家有签字，超标200倍2000倍几万倍都随便他们写，在那边炒抗日情绪。
我记得他们写的报告都很扯啦，什么人家超标好几千是不是好几万。
对对对， 然后我看到一个雅虎的新闻，我那时候看到觉得我干不会吧，这么扯哦。他说什么日本排核污水首日超标200倍，美国科学家认为将威胁全球 70% 的渔业，然后就点进去看了，那个200倍是央视现场量的，然后他把这个超标200倍跟美国专家讲的话放在一起，搞得好像是美国量出来超标200倍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只看标题，
他就是要危言耸听哦，危言耸听哦。
对啊，干超智障，我那时候也有被骗到，
而且我觉得之前抢盐那个行为超智障的
对，这的确，
就你现在抢盐那之后呢，
啊，
它是一直排放耶，啊，你以后都不要吃盐哦。
结果买到他们核电厂旁边生产的盐，祖国的善意浓度更高。
对啊，不吃海鲜也是啦，就是你不吃海鲜那以后你都不吃哦。
那的确是可以都不吃海鲜啦，除非你是吃海鲜素的人。
我也是都不吃海鲜啊
对啊，就有人不吃没
我是说因为这个原因不吃的人啦，
给他没动头就对啊。
也是有啊，像之前突然不吃猪突然不吃鸡，也是因为比如说禽流感，
禽流感
是因为
口
对这些
那也是短暂的，
啊，对对对，但也有人就此就不吃了。
我们前面这样讲完会不会两边人都骂我们？
我反正我们不管怎么讲都会被骂嘛，对不对
怕的会骂我，不怕的说我们在那边什么阴谋论，
反正嘴哥不怕被骂。
不会啊，我们最近五星很多
那都是补师啊，那不算
很好耶，欸，反正嘴哥不怕被骂，
家好怕啊，
我怕，所以连五星都现在都跑到嘴哥那边去了
所以是夸奖你的五星都在嘴哥那边，然后批评你的就在你那边这样子，
也在他那边，
也在我这哦
那这样很公平啊
对
啊，反正大家吃不吃自己决定了啊。我们要讨论的是假设我回台湾，我们那个帝王蟹还吃不吃？
我还以为你要说吃不吃我们自己决定啊，你吃美国的
啊，美国也是一样太平洋哦
对啊
美国就没害怕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吃的帝王蟹应该还是安全的，应该是已经冷冻过了，就是补起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啊。可是帝王蟹一般如果是北半球的那个猎捕的周期应该是12月1月那附近吧，就冬天我记得。
Oh, OK。
然后南半球的可能已经补上来了。
所以不管哪个部分的应该都还算安全范围就对。
我不知道，因为北半球帝王蟹的产地不就是在
日本
北边吗？
哦，嗯，北海道
最近的地方。
没错，
那他们可能辐射量还不够，就赶快现在先吃，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以后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我们的肉就吃不完了，对不对？
对海鲜素的人就有福了。
讲什么
巧克力无法加入我们啊，这个问一下家好啦，你小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台风让你印象深刻？
你刚问我这个问题我讲不出来，因为我一直对不到它的台风路径，因为那个时候我国中的毕旅吧有一个台风很有趣，我们国中的毕旅是环岛一周吧，然后那个台风过来的时候刚好在北台湾，但我们已经去南部去垦丁玩了，我在玩的时候没事嘛，但我们要回来上课的时候那个台风往北转一圈之后又回来打台北，台北好像放了两次假。
那应该就娜丽啊。
是娜丽吗？
对啊，就娜丽啊。
我忘记那一个叫什么了，
他在冲绳那边转两圈，他那边转转转装了很多水之后还考我们，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毕旅弄完之后回到台北然后放假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捷运淹水就是那次你知道吗？
啊，就那一次吗？
对，巧克力你记得吗？
好像我自己记得娜丽，但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台北捷运大淹水啊，尤其是地下区段。
对对，是不是有堆很多沙包那一次？
对，然后那个什么电扶梯都跟瀑布一样
这么惨。
嗯嗯，有有有，
台北的车站我记得好像淡水线把直接淹掉，欸，淡水线停驶，因为下不去，
很多地下室当时也都堆很多沙包，因为像东区那时候也是很多房子是有地下室嘛，大家的一楼都放着一堆沙包，
那些地下室淹水那个车来不及移的穷报废。
嗯，
之后就会看到新闻说什么无良车商卖泡水车卖给三道猴子巧克力你有参加毕旅吧？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没有，高中那时候我们同学们有几个感情特别好，但是又比较反骨的，他们就觉得学校的毕旅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自己约出去玩，就几个女生约出去玩，然后那一次印象还蛮深刻，是我们就有路边去拦车，就我们那时候路线没有查好，然后我们就是去招手
搭便车
这样子。对对对，搭便车的方式。
你们几个人哦？
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好像五个吧，
五
个
这样可以招得到车？
对啊，塞得下一台车的。
对啊，就用挤的，因为以前没有那么严格。
哦，对对对对对，
好自由的社会，
好久以前呢。
对啊。 还是那时候因为在乡，就是没有很都市吧，就稍微塞一下。
我跟你讲，重点是五个高中女生真香，有没有？如果是五个男生，没有这回事，你们就慢慢走吧，你们
没有人要载，太臭了。
不是第一个太臭，第二个有危险。
同学说他们就有过一台车塞十一个人，
十一个
哪一种车？是
对啊，就是一般的五人座的车，
五人座塞十一个，
就是，对啊对啊，
这种办到
了？对，就前座塞三个。然后后其他都在后座，
啊，
很其实很危险，现在回想起来很危险，
完全看不到后面，欸，
完全看不到，
对啊，
然后底盘应该也很低，
哦，太重
了，车子可能都变低了吧，如果遇到那种骷髅应该很可怕，
没关系，香就好。讲到这个缆车啊，我其实也蛮想在台湾试试看，看在路上缆车会不会有人要载我，这台湾人情味测试，
很多网红都做过不是吗？
对啊，蛮多人拍影片，
但是他们可能身材好，长得又很正，一样是很香，我只是一个臭肥宅。
但是我觉得台湾路上的人们应该都是蛮有善意的。
不一定啊，走在路上人不错，他上了车，上了驾驶座就另外一个人了。
美国不是拦的跟被拦的都会怕吗？
对啊，
对，其实中国也是啊，最近就有一些短影片在提醒说不要随便帮助别人。
可是好久嘞，欸，碰瓷吗？
不知道，欸，可是我是最近才收到，而且就是我在讲，是大家是觉得我很容易被骗吗？
他是讲台湾的还是美国的？
他是讲中国的，
中国
是中国拍的短影音，
啊，
对。然后他就说，比如说就是看到一个盲人女生被一群流氓欺负，然后就一个女生过去帮她，然后那个盲人女生就是生理期嘛，裙子就弄到了血，他就带她去厕所。可是他去厕所之后，就这个路人跟这个盲人在厕所的同时，这群流氓就过来，然后就把他，其实是圈套啦。
然后受害者是那个帮助他的女生。
对，因为如果是我，其实我也是直接帮助啊。
哦，所以就是你的朋友认为你应该要看一下这样。
对啊，同一支影片，我想说这支影片现在是很红吗？
结果有可能是那种抖音做的那种假的影片。
一定是假的啊。
对，
是啊，没有，他就是演的，那个是演的啦。
根据事实改编就对了。
他就是一个呼吁，
可是我觉得他们一直呼吁这种事的话，社会会越来越冷漠。
对，所以我说他应该是中国比较容易发生，因为那是中国那边的影片啊。
没有，台湾也发生啊，台湾前几天还发生，而且我原本以为你在臭。就，欸，台湾有一个女生在走廊上，旁边有一个男人在问她一些她不想回答问题，然后她走一走，为了去闪那个相机脚架，就不小心摔倒。后来这个男的就，欸，向前去扶她，啊，就这个女生起来就诬陷她说：“你为什么推我？”
哦，我会报警，没有。
你会报警？
报警这个女生吗？
跟骚完性骚？
没有，这样会被性骚，绿色很恐怖
啊，哦！我以为巧克力原本在臭谁，原来是没有。对不起，我超意了，哦。我刚才还想到一个问题，欸，就你们五个人啊，去背个这个婢女，然后就不参加，这样会不会有点鸡掰啊？
我觉得不会耶，要看那个班级的感情吧。像国中跟国小就都有参加，
感情不好就没差这样。
对，我们国中感情就超级好，
哦，就会想参加。
对，国小的时候其实印象不深刻，但是国小印象深刻反而是发生的事情。
在婢女发生什么事？
婢女的时候，撞到鬼，还蛮多其他班的人来跟我拍照，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可能我在学校别人的印象中是深刻的
风云人物了，就他不知道自己变
风
云
人
物，
小学的孩子王啊。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应该是我头发很长，我是全校头发最长的女生，所以大家会小时候可能就喜欢那种长头发的女生。
讲到这个，我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头发最长的男生。
你在讲什么？
所以你也是风云人物。
这不好说啦。
你长到哪里啊？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们那时候是有发禁的，就男生每个月要检查头发，后面要有上推有撸过，左右两边不能压到耳朵，然后要跟耳朵距离不到几公分，然后前面呢头发拉下来不能超过眉毛，所以其实蛮短的嘛。而且我们那个年代还不流行像现在流行的这种短头发男生，比较流行日式的，那日式的都是就
比较长的
抗逃抗兵的那种。
是有烫的那一种吗？还是，
欸，没有没有，不能烫，烫一走进校园就被抓，那个太明显了，哦，对，就不能搞一些有的没的的。最主要的是前面头发拉下来不能超过眉毛，因为如果你头发够长的话，在礼拜六礼拜日你还是可以弄一些造型，但短的话你就什么都不能弄嘛。嗯，然后那时候我是前面头发拉下来其实已经超过眼睛了，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被抓，伪装得很好。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是你用发夹偷夹之类的吗？
欸，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天要检查我会把前面的头发藏在下面，就梳后面一点，然后用后面头发盖住，这样看起来就没有超过眉毛。那如果教官走过去看过去，他觉得诶这个差距有点远，他就不会去拉。那有些人他会过去给他拉一下，那如果他有拉我就死了。 啊，我高中三年是被抓那么一次，好像是高三的时候吧，我记得好像被抓三次要记一次警告啊，反正我就被抓一次啊，复检完就没事了。而且教官应该是有特别盯几个人，我是没有在他的雷达范围内。
他是不是觉得你很乖？
我不知道，反正在教官面前我是 low profile， 我 stay down。因为有些男生啊，有些群体他们会喜欢在教官前面博得注意啊，这样同时也会博得女生学妹的注意，倒不是那挂的。我都 stay in the shadow， 我都偷偷来。我记得在学弟学妹中，我有一个就代号啦，就那个头发很长学长这样，什么烂代号？你们高中应该也有做一些服仪的检查吧？然后应该也会改什么，然后没被抓，小确幸。
高中不是大家都会改裤子吗？你们那年代有吗？你们那时候有吗？
可是我没什么好改的，
因为你们学校裤子就很好看，是不是？
不好看的你要怎么改？改成别的颜色，
比如说改型啊，本来的裤子可能比较 AB 裤就不好看，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会改成一个。
我们不能改啊、
你们不能改、我们也不能改啊，本来就不能改啊、对，本来就不能改，我是说还是会改，我是说会去定做成别的裤子然后穿去学校。然后有一次我就被教官拦下，就觉得我的裤子不是学校的裤子，这样结果我旁边的同学说，教官你看陈若你这么乖怎么可能会改呢？然后教官觉得好像是
哦，好贱哦，印象分数。
对，没错，他说可是看起来好像不太对了。其实我觉得教官知道不太对，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这种刻板印象啊，乖的学生就不会在边避挡避塞，才几百块怎么可能会贪污嘞？谁要贪污贪这几百块，都是贪几百万几千万的，你 是在凑这个
靠背
哦。
印象分数吗？这个不一定哦。
印象分数是不是？而且我一直以为女生会改的是裙子，女生改什么裤子？
裙子不会改，裙子直接折一折而已啊。
哦，你说上面那边折，
好像都会改。嗯，
啊，裙子有好像有折，有改短，有。
有吧？我记得你们都会改短啊，然后会折啊。
对，
就折的话，教官在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就好了。它是自由伸缩的裙子，
他们还会改那个绑线的。巧克力应该有吧？你们会有一条绑线？
绑线是怎样？
对，就是会在制服的下面自己穿一条像鞋带，
对，
然后绑起来就看起来像是扎进去，实际上没扎。
对，
我觉得这也蛮蠢的。
他们女校会改比较多，男校就是比较，
我不是女校啦，
是哦，
女生啊，男校就或男生那个时候我们只流行垮裤而已，就比较没
垮裤超丑的。
有一阵子很流行，你不是跟我同年代吗？
有阵子很流行，
我跟你不同年代啊，但我们的确很流行过。
你有没有遇过不小心踩到裤管就整个裤子就掉下来了？
那时候应该是 hip hop 吧，流行 hip hop。
应该说，如果修得好的话，他不会让你踩到。
你说他刚好会离地面一 millimeter，
但是其他男生会故意去踩啊。
哦，那就要看你的人品了。
对，我们那时候同学就有这样子的、就是去故意踩别人，
好像就喜欢故意踩别人，很好玩这样、
那时候不会有各种的，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霸凌啊。可是在当时都觉得很好笑。
我不喜欢垮裤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垮裤后面那个裤管啊都常常会拖到地嘛，
你觉得脏脏的，对不对？
很像抹布。
对，我觉得进去那个厕所，然后尤其是下雨天，干我就超恶，然后整个裤管超恶
的。
对，我就觉得超恶心。我不行，我不懂为什么要把脱过尿的拖把穿在身上。
垮裤还有一个重点是内裤要穿得好看啊。
哦，你说会露出来，
就大家都露一个内裤在外面，然后内裤又很丑，我觉得为什么要穿垮裤、
衣服不会扎，所以应该是不会露才对了，就是东西都穿得很大件。
有啦，
没有，他们故意就是要展示内裤的裤头哈。Calvin Klein
有些男生会露、
对，好像有些男生
有的还露到骨沟。
哦，是哦，
对啊，
那种很丑
那看你的骨沟好不好看啊。而且男生不是会把骨沟伪装成是大奶乳沟穿给人家看？
对对对，你有觉得好看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骨沟哦，
对啊，
这没有办法，
要问女生啊，
他就说不好看啦。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有可能男生的观点不一样啊。
男生不会
看到骨沟之后，可能引发起、原来我是喜欢男生的这样的角度、
那你可能问错族群了、你要请那个。
对对对。所以觉得不好看的就会确定自己是直男，是不是？
大部分男生是、
有可能哦。
对啊，
那所以那些会露骨沟的我们要怀疑他，是不是？
也不一定是啊。
是会欣赏骨沟的我们要怀疑他。
对，要
会
欣赏
的也有可能有意图啊，他要去吸引那种会欣赏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他们穿露屁股的那个要干嘛。因为至少我不会，
因为同志族群他们有自己的讯号不是吗？
好像
就是露个哪里，你就他们自己之间会知道这样、
我们都不是，
那你不是他们那个圈的，你可能不知道。
对啊，我怎么会知道。
而且刚才讲到改学校制服啊，我前几天看韩国一个影集， 应该韩国跟台湾很像，然后他是转学之后要买学校的制服，我才忽然想到，欸，好像公立学校的制服不是学校在卖，要自己出去外面买。
你知道我们以前也要在外面买吗？因为外面的材质比较好。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妈去菜市场，然后我看到那些专门帮人家缝什么绣学号啊，或者是，
对啊，都会卖制服啊。
对，有卖制服。那我就想到，欸，对，原来公立学校的制服是在外面买的，然后可能资料就不一样，只是它款式一样。
我傻眼，那应该是反过来，因为我们对私立学校比较好奇，我们大部分都买公立的，好不好？你才是那个要被我们拿来检视的。哦，原来私立学校
的
制服，原来私立学校制服不能在外面买到，欸，应该是这样吧？
对啊，照理来讲是私立学校不能在外面买到。
怕有人买了一套制服混进校园。
对，真的。
哦，
对。
不过这就是很多人可以在外面买到我们公立学校的衣服了，尤其是那些什么明星高中的衣服也是买得到，就比较麻烦。
你说男生可以去买北一女的，是不是圆一个上北一女的梦想？
北蘭，
但这也有好处啦，因为一些校友他就会比较方便买，他可能会觉得说，欸，
哦，制服日
穿回以前的制服。对对 对， 對，哦，像有些人不是到大学就发现以前的制服都丢掉了，高中一毕业就丢掉了，所以
没有，不会，因为到大学有制服日。
对，可是有的可能就是没有留着啦，所以就要再买啊。
欸，讲到大学制服日啊，会不会有一种名校情节啊，那是明星高中的学生来画圈圈用，那些不是明星高中的同学会 不想去参加制服日啊？干，问你没用。哦，我知道明星高中可能是考到，排名比较后面的学校，他不敢穿。
那个制服日的时候，我还制服日回去高中，然后教官跟我说，邱教好，你为什么在高中念高中的时候不好好穿制服？
对啊，
你现在毕业了还要给我穿制服回来。
高中穿制服把不了妹，大学穿制服才把了妹，这样。
对，
我之前带高中社团的时候，然后去上课就被教官说，你怎么没有穿制服？他以为我
是
学生。
对，教官是不是在亏你啊？
没有，
亏没？
没有啊，他到现在都还会被误认吧？
没有啊，现在已经，我已经这么成熟了。
台湾的女生都还是看起来都算蛮小的，
没有差这么多的吧？这真的吗？
你知道，我就很想要上课第一天，我坐在位置上面会不会被误认？哦，还是我其实太自恋
了？你说你先坐第一排，
哎，你可以试试看。
对，我先坐在位置上，
先认识同学一下。
的确，因为我觉得在大学比较有机会。
对啊，高中不可能啊，因为是大学嘛。
你有可能会失望，就是你坐进来，然后大家都觉得怎么有一个阿伯坐在第一排，奇怪。
对啊，我想会不会是我太自恋了？其实差评就差很多。
对啊，你心目中的影像是大家以为你是新来的同学，然后跟你很热络在那边聊天，结果那个上课钟一响，这个人怎么走上台上？
就殊不知，
殊不知没人理你，
没人理我，大家都知道，烦死了。好，不要乱搞。
所以你们制服现在还都还在吗？已经过了这么久，至少十年还在。那你还有穿过吗？
没有
啊，不然你上课第一天就穿制服。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很好笑的一件事是，因为我们的制服就是白衬衫，
嗯，
所以我们根本就是随便买一件白衬衫去秀就可以了，还真的有人这样做过。
衬衫的版型都相同吗？
几乎一样，几乎是可以做那样子的，去做那件事。
细看才看得出来。
对，细看才看得出来。
我制服里面啊，毕业后还有拿出来穿的其实是童军制服，是，而且是国小的童军制服。
你还穿得
下？国小童军制服是小青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小青蛙装，它就是绿色的洋装那样子的感觉。
国小穿不下了吧？
穿得下，我穿得下。
国小，
欸，因为
你是巨人小学生，
因为我国小只有147公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两座制服嘛，那个时候团长认为我会长很高，所以他的制服做到160的高度。
哇，那你国小这很不合身呢，欸，怎样？
对，很不合身，穿起来很大件。我们后来呢就有办一些童军的 party， 是穿回童军制服，我就觉得，欸，如果我穿国小童军制服应该很好笑，我就带到现场穿，就大家都抢着穿我那一件，
非常的合身。
对，因为大家没有机会穿，尤其是我学长是男生，他只有穿过小郎装，他就跟我交换，变成我穿小郎装，然后他穿小蛙装，他穿女生的洋装这样。
哦，哇，他是不是，哦，
没有，他就觉得好玩啊，他就觉得很搞笑这样。
嗯，原味的还香香的。
你不可以这样子
穿回以前制服啊，我觉得印象深刻的这个，而且是到这几年都还会有人想穿，还会跟我借。
那你们的运动服还在吗？
不在。
全部都还在。
都还在，
因为会当睡衣睡裤或者是运动的时候穿。
像我们学校的运动服就超级显眼，超级丑。
我们也很丑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哦，你们也很丑。
哦，你学校你高中的时候是北投那个吗？
对啊，北投那个
嗯，好，好，
还需要匿名吗？应该不用吧。
哦，之前都有公告
了
吧？哦，好好好。
为什么巧克力酱也可以知道？
哦，我知道啊，我本来就知道他念哪里啊。
什么 Podcast 界谁不知道？有这么有名？ 毕业之后制服还在不在，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日本不是什么学长毕业还是学妹毕业，
第二颗扣子，
对，第二颗扣子，嗯，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流行学长毕业之后可能学妹会跟学长要那个体育服的外套，嗯，对，因为我们学校有时候冷气会开得很强，嗯，也没有人要
烂借口啊，
所以就想要去要那个运动服的大外套，那当然他是会想要跟他可能有好感的学长要，他不会随便跟一个
随便要一个
臭肥宅学长没有的随便要，不会，这可能就是有点像日本那个要第二颗纽扣的那种意思，
类似的，
对对对，而且不用洗要原味的。
但讲到外套，我想到国中的时候，国中高中的时候都会有女生会跟男生借外套，中午午休的时候盖着，但是这其实就是暗示了，
这个就要讲到我们被 Audacity 吃掉的另外一集
婊子那一集，
对，绿茶婊那集我的录音又不见，
所以没有播出来的，
不是没有播出来，是我的录音档不见了，这是放在 AS 对号日志，是 A 主持的，我对不起各位，
就是没有办法播出来，
直接不见，
对，
没办法
剪都没办法剪，对，请问这样的行为是绿茶婊的行为吗？
我没有办法融入你们的话题，
我在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不觉得，但是同学们会讨论嘛，女生们会讨论，而且被借的男生也蛮高兴的，
就觉得自己是特别的那个啊，
男生为什么觉得高兴呢？因为男生会觉得被女生盖过的外套会变
香
香
的，
男生当然没差啊，问题是女生，
然后女生会觉得男生的那个外套是香的，
男生只会觉得男生的外套是臭的，
对，男生会觉得男生
的
外套是臭的，可是可能他有好感的那个男生的外套就会是香的，这样，
对对，会这样，
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讨论过，
然后那个女生的几个行为比如说他看到男生在聊天，我们可能大家在聊天，几个三四个人在聊天，他就会坐在某个男生的腿上，
通常这样举动的女生她算是大姐头的地位吗？
不是，
那是小妹妹的地位吗？
真的大姐头的不会这样做，
不是是吗？我以为是大姐头才有资格选男生的腿，
没有，我国中有一段时期最好的朋友是全校的大姐头，他就不会这样子啊，
那他都怎样？
他们有霸气在吧，他
很霸气，
他们有那个面子
存在，对，他反而是有小跟班会在他旁边，是男生小跟班在他旁边，
那被坐腿的那些男生是女生喜欢的还是？
被坐腿的那些男生他也没有表达他喜欢哦，他就会表达
是
女生
喜欢，
嘴哥的意思是
说那些男生很红吗？那些男生是不是很红？
哦，第一个是他们是很红，
对，是，男生是比较多女生会喜欢的，
所以就是女生要去跟我们前面不能录的那一段一样要写名字这样
然后女生这个女生呢她是好像跟男生们都很好，可是她的好是很多肢体接触的好，
这个不就是我们那集消失的其中一种表吗？
龙井表之类的，
龙井表，对对对可那集消失了，
龙井表是什么意思？
就很多肢体接触让男生会以为说
有机会，
对对对，
然后跟男生都很好，然后可能会说什么跟女生好难相处
哦，
然后觉得自己的个性比较像男生这样，
可是我也差不多一半耶，
所以你是半个龙井表自爆？
没有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真的也是跟男生很好但是我不会觉得跟女生难相处
哦，所以半个这样，
巧克力男女通吃了，老实说
一来我跟男生很好，可是我不会有这些肢体接触，嗯，我不会刻意去接触或者是暗示还是什么，所以我是到后来同学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才察觉到这个
被人家在背后非议，这样好像每个女生迟早都会中一种表哈。我们那天讨论结果，
可是你跟女生可以有，因为女生之间本来就会有
哦，对啊，女生会啊，女生本来就
小女生之间就会误会，
小女生什么意思？叫小女生之间会误会
就是如果他喜欢的那个男生的腿被你坐了，友谊的小船就、
哦、我不是在讲这个，
我不是在讲、
他在讲女生跟女生，他在讲女生跟
女
生，女
生跟女生之间的爱慕了。
女生跟女生之间很好，但是会有其他人吃醋，
对对对，
你们两个太好，会，
对，
这个也会，
没错，
男生也会啊，
真的是看圈子耶。我自己的好朋友里面没有这样，但是我刚好经历两种时期，我国中的时候是跟同学们非常好，然后也是男生很好女生也很好那一种，就全班感情都很好，我们当时的导师和我们的国文老师都说他没有看过有哪一个班像我们班这样男女生感情都这么好、
欸、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欸、就是尤其是听完巧克力和阿健你们录的那一集，会不会其实是你没察觉到旁边的人暗潮汹涌，
有可能
你只不知道旁边在刮台风而已
有这可以讲到说
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好
我国中的时候，以前国中不是会有那种防空演习吗、欸、防空演习的时候要躲在桌子底下，有没有、欸、然后躲在桌子底下大家就开始传字条偷偷讲话，因为不能讲话嘛，就传字条，结果 传字条的时候我就以为那个字条是传给我的，结果那字条不是传给我的，然后打开来看那字条是骂我的。
被你截到是骂你还要经过你那条是不是？
对，
这样才爽，就我要骂你然后从你那边通过去啊，敢送啊。
对，我就吓到说哈，为什么这个人是不喜欢我，但他平常看起来都是喜欢我的样子的一个女生这样。
这就是我们上礼拜讨论的。
欸，那为什么你会想要打开？你是怎么以为是传给你？
因为我以为那个字条是传给我的啊。
可上面不是都会写名字吗？
大家就传来传去嘛。
隔壁传给你人会跟你说这个是要给谁的，然后他搞错了，
给谁没有忘记
写。对对对，他可能上面写号码我看错还是什么的。
哦，那是故意的。、啊，我跟你讲这是故意的。
没有，我没有故意啊。
不是你故意，是旁边的
人家故意。
对，人家故意。
故意传错，
故意不小心看到，
密码已经被篡改过了。对，密码被篡改过。
对，那你好像不小心看到，其实是故意让你知道
设计好的
要弄你。
好，我说国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就以为跟大家都很好，所以那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也是有人不喜欢我。可是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边缘，我自己认为我是比较边缘的，就没有那么像国中国小这么风云人物的感觉，很低调那样子。然后高中的时候跟同学比较好，只有社团。然后可是那时候我们学校的楼，我们是低年级在高楼层，高年级在低楼层，然后我们有学长学姐制，所以每一次经过低楼层都要一楼一楼的讲学长好学姐好学长好学姐好。
啊，没讲会怎样？
没讲可能会认为不礼貌这样。
那就是不会怎样啊。
对，可能吧。
而不像当兵会教育罚站。
我高一的时候，哎，这样讲到感情线可以吗？
感情线可以，啊，
反正布朗尼运动嘛。
对，布朗尼。
我高一的时候呢，
甜甜的，
就遇到我一个好朋友，我们都会一起去合作社买东西，然后都会经过一楼。他就很喜欢某一个学长，因为我们每一次下楼都会遇到那个学长，然后就会跟那学长说学长好。
哇，好青春哦。
然后那学长就很帅，很高很帅，然后都会对我们微笑这样，所以他就觉得那个学长一定是喜欢他。后来到有一天我们走去搭车的时候，那个学长跟着另外一个学姐就靠近我们，他就说啊，要来了，那个学长要来告白了，一定是要来跟我们讲什么。结果那个学长是请他离开
啊？请他离开是什么意思？
靠太近。
学长是要跟我告白。
哦，
对，
好尴尬。
旁边那个学姐是什么意思？关那个学姐什么屁事？
学姐过来请他离开啦。
哦，他要派一个小跟班把你朋友架开，学长还不好意思自己请就对了，还要带一个。
对，对对对，等于是
这不动漫剧情吗？
可是在那个当下其实我只在意那个朋友，
哦，
虽然我也觉得那学长很帅，
啊，
可是我并没有就是喜欢他，我只在意那朋友，所以我跟那学长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要去找我同学，然后我就跑掉，我就去找他。但是也是那一次的事件让我们两个就没有那么好了，因为他隔天之后他就觉得很不开心，他就开始问全班的各个男生说你觉得是我比较漂亮还是陈若比较漂亮，
那答案是，
然后大家
那选边站开始
看我嘛。对，我就比他啊，所以大家就说他比较漂亮，他就说对嘛，我比较漂亮，那为什么那个学长是跟他告白不是跟我告白之类的这样。
你说这个答案是被你操纵过的就对了。
可是当下其实我有点受伤，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不重要，我觉得友情应该比这感情重要。
那如果假设你喜欢那个学长，你会直接跟他在一起？
欸，好问题耶。
没有，我对那学长也是有好感，但我就不会啊。
假设你也喜欢他，然后你朋友也喜欢他，但是你没有告诉你朋友过你喜欢他，但是是你朋友先告诉你说他喜欢他，结果学长来先跟你告白，这时候你要怎么选择？请选择。
我不会跟学长在一起。
为什么？你觉得友谊比较重要？
在那个当下，在那当下不会，
或是你们可以偷偷在一起。
我现在回想，我高中有好几段都是这样。欸，
太狠了吧。
我高中有好多故事可以讲，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候
在炫耀。
没有没有没有炫耀，而且这些都是 长大之后同学们跟我聊到，我真的是雷达很弱，我高中的时候都不觉得。我后来在聊天，我跟因为有 FB 之后嘛，就有高中的导师有加 FB， 然后我觉得我在学校其实很低调，所以老师应该不记得我，就老师记得我，他觉得我印象很深刻这样。
其实你会不会一点都不低调？
对啊，可是我高中的时候算是都没有交男朋友，所以就一直是单身的状态。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课会跟控制课，我高中是念高职，我是餐饮科，然后控制科会跟我们的比如说军训护理会是他们的男生跟我们班男生一起上课，我们班女生跟他们班女生一起上课这样子，所以会有一些课会有交集。然后就其中一个控制科的男生是想要追我的，可是我的前男友是我隔壁班的，我前男友就找人要去打他。
是做科展那个吗？
哎，欸，对。你怎么记得啊？你怎么那么厉害？
最想
太强了，
因为那个不就是感觉是小流氓吗？你说会打
对对对
最厉害的那一个，
对，嗯、可是我都不知道哎、欸，我也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看报纸才知道，看校刊才知道，
我连对方喜欢我这件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你知道在台风眼是怎样的感觉吗？
哦，就是风平浪静，
对对对，就你这种感觉嘛，
你就是那个台风眼。
对，你就那台风眼，好像没有台风啊，没有台风嘛，
对对对，
谁在那边乱讲？
哎、欸，这样讲，
外面都在那个风。狂风暴雨，
而且你就那个台风总要拿那个台风跟到哪摧毁附近人的友谊小船。
我们餐饮科，我们学校有一栋餐饮实习大楼，我们就会轮流要进去实习，然后同学就全校的学生都可以去那边用餐吃饭，都是像比如说套餐简餐那样子的。然后学校有一个好的政策，就是饭可以免费加、
哦、你要凑北科大白饭之乱是不是？
好，不算啊，但也类似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学校都会有投票谁是最优秀的服务生，等于说会是科系上面的荣耀这样子。就在我实习的那一周，就遇到有某一科某一桌的人，他们每天都来吃饭，每天都吃到我们都没有饭，就是我一直要帮他们添饭，一直要帮他们添饭，添饭到我们自己都没饭吃这样、
欸、
然后我只是觉得说天哪，我们都已经要没饭，你们还一直吃饭一直吃饭，是有多会吃？
免费的啊？
不是，他们是故意要我去服务他们
啊？
对，
添饭是 你要去帮他们添
打饭吧？
对，我要帮他们添饭。
哦，是哦，哇，有这种。
对，然后我在那一周就是分数就非常高，就是他们就一直狂投我票，可是那也是后来才知道。
你的分数高是用你们班的同学吃不到饭换来的。
对对，没错。
他吃不到饭。
所以那时候同学某一周又要排服务的时候，他们就说陈宏宇你不要再当外场，你当内场好了。
我以为是他们肚子饿还是要含泪支持你，我没有在凑谁。
哦，没有。因为我们就都没饭吃啊。
欸、巧克力 我觉得啊，会不会其实你们同学感情一点都不好啊？那国中也是，那我感情好都是你自己的幻觉。而且你刚说打饭班没饭吃，我记得打饭班不是都是先偷干好吃的东西先吃吗？
都是，没有，一定都是之后才吃的啊。
没有，因为我们当兵是先吃。
但你说当兵先吃是因为规定还是？
没有，因为我们在大家吃完前都要出去收东西，然后倒垃圾，开始收厨余啊，洗餐盆，
所以就让你们先吃嘛。那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高中的时候也是什么营养午餐啊。哦，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高中的东西好吃吗？如果是学校的营养午餐？
我高中都带便当。
你知道我们没有营养午餐吗？
哦，你们没有。哦，原来是这样啊。他说我问错了。
有些学校越来越多了，但
高中的福利社的零食很好吃啊，我每天都去买零食。
我们学校没有福利社，我们学校只有营养午餐。不是那个新闻都会写我们学校什么营养午餐多高级啊，但如果你真的有认识我们学校毕业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营养午餐很难吃，他们都说那是喷、被人家说纨绔子弟不是假的。我先不管它平均上好不好吃啊，因为中间还是会有几样菜不错吃这样。所以每次早上最后一堂课就是中午要吃饭嘛，所以那个打饭班可能会提前五分钟下课，他们要去抬那些饭。然后如果那次有什么好吃，比如说炸鸡翅啊、炸鸡腿，他们就会先干。
对啊，
嗯，
对，必须的。
我们当兵就是这样子啊，
那好吃的先干。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讲，我们当兵的时候是我们先坐下用餐。哎，今天东西好难吃哦，所以我就吃个两根鸡腿、三根鸡腿，然后吃水果。
哦，先把好
吃
的吃掉，
其他我都不吃。
哎，
然后其他人都是随东西都是配好的，不能多拿。然后我们打饭班就是随便吃，
你吃了就人家就少一根。
好像不一定耶，好像伙房都会多准备。对，而且很多长官不吃啊，很多长官其实是来看哦，今天好难吃，他们就出去吃了，但我们还是要帮他们打饭、
因为他们可以自由进入进出那个营门。哎，可是你哦，你是说新训是不是？
对啊，新训、
那你下部队之后空军应该吃的不错吧？
对啊，不错啊。
对啊，我记得空军的时候我那集有说什么双主菜啊，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抢，然后也不需要先去干，因为东西都超多。
你新训应该也跟我在差不多的地方吧？
没有，在中坑。
干，为什么
那个都不怎么样？
不一样。
但是空军真的是吃的不错，有时候还有肯德基可以吃。
哦，那不一定。对啊，陆军就没有那么好了。
对，陆军又没有这么好了。我们还是讲一些巧克力可以加入的好了。
你们刚刚讲那个我也不能加入啊，你们那个什么女生换什么换外套，
我说男女合校这个你没你的份，
我们全部都是男生，我们要换什么？
哦，但换衣服这件事情男生就很方便啊，像体育课换衣服、
哦、这倒是，
对不对？男生不就直接脱？可是我觉得我也是高中的时候练就这个技能耶、欸、我可以是不脱衣服的，
然后换里面的衣服，
不用曝光的状况。对，曝光的状况可能老师在上课一转头我就换好别的衣服了， 高中那时候我们有在饭店打工嘛，我们还有练就一个技能是在捷运上换衣服。
捷运上
这太强了吧。
对啊，
然后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方式。对对对，比如说换短裙，
那有人会帮你挡吗？
没有人挡 啊不用挡。
换短裙什么你说裤子先穿上去，
里面穿裤子，然后对，然后先穿短裙再把里面裤子脱下来
因为那个下面可以直接拉掉，那没差。
对对对。
那旁边的人会一直看吗？
那个时间搭捷运的人比较少，因为我们是淡水嘛，所以就七点，然后又是那个时间的可能人比较少，我们在头尾站的时候。可是其实好像没有在意有没有人看
头尾站，
我们头尾最头尾最前面的、
头尾，我想说淡水线哪来这一站？对对对，头尾站
没有主尾可是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这样啊，你就不怕丢脸、有人看也没关系，反正
有很多个人一起做就不会有事。
也没有很多，就两三个
对啊，他们会看漂亮的那一个其他人他们不会想看
没有，巧克力的那个行为又来了，他以为没有被看、啊、其实都在看你。
哦对，我以为我没有被看，真的
其实都是在看你
因为我没有在看别人。
巧克力会不会视觉上会自动过滤掉一些东西？
对，
听觉上也是，
我看不到我不想看的我是不是因为这样比较快乐
看到但是进入大脑之前被切掉，很奇怪
filter 很
被抽掉。对
哦，这样讲好像有点道理我以为没有人在看我这样。
不过你们都是男女合班，就是换衣服比较麻烦、因为我们男生真的是超级方便，我们到最后还在操场上换衣服。
操场上
你是说你裤子都直接脱？
有腾扣篮吗？还是、
我们连到操场上裤子衣服湿了就直接脱，然后直接换。
我之前有听说过男校体育课之后教室都只穿内裤。
没有那么扯啦，没有那么
扯。你们不是上课最后一排都在打手枪了，换个衣服算什么？
高中不会，高中是明星学校，没在做
公司。你说是国中的时候才会吗？
我们国中真的同学会在后面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真的
那真的会有人就只穿内裤上课这样吗？
没有耶，我觉得这个倒是没看过。但是打赤膊偶尔是有的，
就是没有穿上衣的
就是少数啦，非常少数，但偶尔是有的，多数还是会带衣服来换，因为真的太臭了。而且我是那种每节下课都会去打篮球的人。
那你就是要一直带湿纸巾啊，高中养成习惯，不然太臭了。
没有，高中那个时候湿纸巾吗？
那
个时候
没有，
有
啦，只是那时候不会这样买吧。
对啊，不会在意这种事、
或是那时候不知道是谁在发臭，因为所有人都很臭、
有可能
不会被凸显出来
因为我有朋友之前在男校教书，他说男生班真的很臭
可是在女生班，在女生学校教书会不会觉得很脏乱啊？
也会，也有听说就是读女校的同学
感觉女生比较脏乱。
可是我们男生也很脏耶，
都是女生的时候其实很不女生
我记得都女生的时候很可怕
你不要戳破我的粉红泡泡
他们不会再演了
所以男女都有的时候反而是取得一个平衡，
需要顾形象。
对对
对,
對，没错，
会有一些女生需要顾形象，
而且需要竞争，需要竞争就会顾形象。
对，说到这我就想到我刚刚说我高中的时候比较没有跟同学们那么好，就是
那是你的错觉。
没有，班上里面就是分成好几群，有一些女生就是属于每天在化妆的，那我又不化妆，然后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勾心斗角的，然后我也不喜欢，所以我就自己自成自己的。
所以勾心斗角会弄成一派
会啊，就是一直在说别人坏话。
没有，他们是一起去干别人的那个。
对，
就是回去我们之前讲了嘛，十个女生有几种组合
？C 十取九啊
，C 十取十加 C 十取九，一路加到 C 十取一，
是什么意思？
理工宅的对话，
你要解释一下，不然你那一集又没有播出，对不对？
加好解释啊，这怎么解释啊？高瑶，
我现在想是怎么解释高中数学？我们想一下。
哦，你讲的是高中数学，好吧？那算了，不用解释。我以为你要讲的是类型
没有，我们不是要讲类型，类型有很多种啦。
没有啦，小圈圈的个数啦，就像你刚才前面讲那个故事，你以为大家都很好，直到有一天有人传纸条被你发现在骂你。但我在想啊，会不会其实有人在故意离间你跟你朋友啊？虽然你朋友的确在骂你没错，可是他不想要让你知道，然后那个人就故意把这个纸条传到你那边去，让你发现这件事
哦，
摧毁你们友情
也是有可能。
所以其实这件事介入了有三个人。这不是也有种表吗？我们刚刚讲的专门在其他朋友之间要制造矛盾，要造谣，然后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跟大家都很好，都好朋友。
有那么复杂吗？
但国中应该不会那么复杂啦，可能头脑还没有那么清楚。高中就会了。
什么不会？国中就是开始学习这一切的开始。
我也觉得国中会。
就一群女生比较看哪一个或是哪一群女生比较不顺眼，然后这个小圈圈就开始渐渐形成。
其实连男生都会有小圈圈 生哦。
对啊，有那个 Popular Kids，
就是班上的酷酷集团。
酷酷集团，对，
酷酷集团。
这是哪里来的梗？
台
通梗吗？哦，台通梗
讲的，可是台通的。
对对对，酷，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听台通，我都听呱唧。
我也没有听台通。
酷酷集团啊，你国中不就是酷酷集团的吗？
我好像是欸，因为我们国中的毕业纪念册是大家会有一点那种班上的排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心目中觉得 level 比较高的族群，
一定要给谁签，一定要给谁写。
对对对对
对,
对，我就是被他们归类在比较上面的，
对，
就从上面数下来的。
那那时候是怎样的感觉？
感觉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排名是谁越疯，
因为他在台风眼，所以他没有感觉。
不是，谁越疯的排名就越高，
所以大家那时候青少年时期会觉得比较叛逆的人比较厉害，
就是你怎么惹老师生气啊，然后怎么搞乱，这越强的你就排名就越高。
那你后来怎么跌落神坛的？
跌落神坛、哦、上明星高中啊。
其他人都比你狂是不是？
没有人会陪我一起狂啊、欸哦、我高一的
时
候、
哦、那
时
候的那个评分标准变了，狂已经没有用
了。对，评分标准变了，变成那个功课，变成绩。
是你超乖吗那时候？
没有，高一的时候还没有很乖啊，可是就是没有人陪我一起作乱啊、哦、就会觉得很无聊，
被讨厌了，
会觉得幼稚这样。
会耶，有一些会，比如说我高一的时候我会戴墨镜拿球棒，然后制服不好穿，三七
拿球棒要干嘛？
就是那种逞凶斗狠的感觉，
就以为这样很帅就对。
他还在用他国中那一套，
对对 对, 对, 对，
殊不知环境已经改变
了，没有人理我。
哦、
你想用中二的方式面对你的同学。
对对对，有一点。
那上大学嘞？
没有啊，高中就慢慢的、哦、
已经跌落
变回人类了，
我、okay、
就变回人类了。从八九变回人类。因为我们国中真的太有名了，所以有名到有一些就是明星学校的女中也认识我们国中的班级，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国中有出去的嘛，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一些女生就没有追到。欸，他们都有听过我们的名字，
然后说他们父母有交代说这个国中出来的拒绝联络这样。
对，
尤其是明星女中的，
是只有我们班不行，我们是明星国中，可是我们班的恶名实在太可怕了。
馆长恶名昭彰，
怎样的恶名啊？
我进成功嘛，对不对？成功的教官们都知道我们班。
你们都去别的学校站岗不是吗？去调戏人家女学生？
没有耶、欸、国中耶、欸、哦对啊
对 啊,
對啊，我们没有去别的学校，我们是在自己学校站岗。
我每次都讲说你们去别的学校。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中这个曼德拉效应。
因为他们教官都需要知道就是国中会有什么顽劣分子，
还没开学就被盯上。
对，有一点啊，我那时候还被叫进去教官室约谈好几次，所以教官室人都认识我，高中的时候。嗯，然后就常常在那个台北车站，有没有在那边募发票。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传统了啦，就是以前的问题学生、嗯、高中的都会在那边募发票，
然后嘞自己拿回去兑奖这样，
创世基金会，
等于做一些社会公益服务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后来有些有的时候很懒得做，因为那个时候的标准是200张发票
自己买，
我就跟同学募200张发票，我不想去。然后就交差就走了。做过一次啦，因为200张也太难了，
恐吓同学，所有人交出你早餐的发票。
欸，我真的去很多次欸，然后还去到有被其他学校的女生搭讪，但我就完全不想理她。
为什么？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资讯啊，
被女生搭讪你还不要？
又不好看啊？不是啦，我是说那个还没有缘分。还没到。
好奇怪啊，那为什么现在都要？
我没有都要啊。
哪些你不要？
我没有讲，就缘分啊，缘分。不要戳我，
你看我都没有讲话。
对，我知道你对我很好。嘴哥对我不 好，
不要追问下去，很可怕啊。我们这一集怎么发散到我不知道哪里去，一开始讲台风啊，现在后来什么讲到人际关系的台风。
人际关系的台风，好啦，这一集真的有点乱。
其实台风没有不好耶，像以玛雅历法来讲，有一个图腾叫做蓝风暴。
嗯，韩国语啊。
然后有些人的特质就是蓝风暴，可是蓝风暴的特质呢，就是他的生命中会有很多突然被打乱的然后重来的这样子的状态，对他来讲就是全部都要打掉重来，打掉重来，可是他会越来越好。
我以为他是去打掉别人的。
也是，比如说他在团队中，他可能是那一个会提出比较特别的想法的人。
破坏式创新。
对，破坏式创新。
我刚才在想这个。
但是他会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方式，如果他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方式来传达他的概念的话，可能没有人会接受，他就可能会被大家就不接受他的意见啊。
说不会讲话，不会沟通，就说像丑女之类的，是不是没有来凑谁。巧克力是不是都 get 不到这个梗？
我没有 get 到这个欸。
那个今天嘴哥啊，他才问我说你聊不聊政治，我就跟他说的确有人尝试想要改变他，但最后都聊不起来。
哦，对。
不是我， 他的朋友，
对，我的朋友
有一次就问巧克力说要聊，
不是他
就没法聊，
特别跑来我家来录音哦，也是某个节目，然后他自己也有节目，他说他想要来找我聊，然后我说好，要聊什么，他说我们来聊一集政治好了，我说但我平常都没有聊政治，
嘉豪接啊，嘉豪接一下，
你说柯文哲哦，
对啊，要人家听得进去，然后他是破坏性创新、哦、他会一直砍掉重来，有没有、
欸
然后你知道让别人砍掉
我查一下柯文哲的出生年月日，
说不定就是蓝风暴了。
对啊，
你帮他算一下，
我现在看一下，
我
现在看一下，
我们这一集结尾就是查询柯文哲的马立方。
等一下哦，
可是他们有时辰没关系吗？
有有，我查到了，我查到不用时辰，1959年8月6日、
啊，还真的是蓝风暴，那就准了，神奇啊！是，
可是蓝风暴哪有准？
巧克力讲这个，我第一时间想到就柯文哲啊，你刚才有想到吗？
没有啊，我不觉得他要砍掉重练哦。
有啊，
哦、他不是哎、欸，他是红蛇。它是自我存在红蛇，不过也是类似，因为红蛇的概念是蜕变，它会一直脱皮，
脱皮，
可是这是对他自己来讲，不是对别的事件来讲，因为
脱皮是怎样，立场一直变，反反复复，没有中心思想。
以红蛇来讲，对他自己来说，生命中会有很多的蜕变，他会经历过很多次的人生中，然后脱皮，比如说他可能要舍弃掉一些什么，才可以变得更强大。
舍弃掉什么？舍弃掉诚实。其实谁不是这样，我就问
每个人都会有，可是或多或少有些人就稍微顺遂啊，可能他的那个概念不在这上面。
红蛇是什么？红色的蛇是不是？
对，红色的蛇、
哦、看起来是红色的，
对、
很符合
他，他的特质就会跟生存生命力有关，所以他本身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可以一日双塔，这厉害。
对，他的特质还有一个就是会非常有热情，很燃烧自己，保持活力，
每天7:30开晨会，
对他来讲，对啊，的确是啊，然后不适合待在办公室，很适合做表演类型的工作，
后面就不太对了，歪了。
政治人物就是表演类型，
表演也是，
这是啊，政治就表演啊，
对
啊，對
啊，政治就是表演、哦、
他特别喜欢被督麦。
对啊，然后他不能太安逸，他是适合一直改变的，因为太安逸他会变成不健康的红蛇
哦，所以民进党其实为他好耶，不能让他过太安逸，那赵三餐骂他。
哦，嘴哥要 challenge 了吗？
没有，我没有 challenge， 只是我想到一个找巧克力聊政治的方式。
嗯，是什么？哦哦，你是说
帮他算马雅立方？
我们把这个四卡都找一天，我们来每个人都算一次。你觉得这个主题
这个蛮好笑的？这个蛮好笑的，
对，这应该蛮好笑的。好，我们就之后来约一集来搞这个好了。
好，可以
算出来之后要一直想办法去把它解释，把它解释合理。好，那今天谢谢巧克力来跟我们一起做布朗尼运动，我已经不知道这是布朗运动第几了，等我剪完再决定。
好，
对，那谢谢巧克力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他以前的事情，还有这个原本是要讲真的台风，后来我们延伸到人际关系的台风，但我觉得是一些很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边，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